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每天不单只聊新闻的专业美股频道。我是市场分析员小涛，即使周五也不逃课。上周啊，这一周正好，这周五正好是整个11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我们一起回过头去看一下过去一周市场的走势，过去一个月市场的走势。那我个人在11月份也是非常的忙，在上一周，上周四和上周五正好是在11月份市场最黑暗的时候，在西海岸做了4场线下的一个投资交流活动。那当时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的获益，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参加线下的话，今天也正好看到这期视频的话，也可以在视频里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们当时的一些感受，好吧？所以今天我会从很多个角度去出发，比如说市场的参与度，比如说 VIX，比如说垃圾级别债券的这个利差，那比如说第三季度的财报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结束，我们看一下市场的这个反馈，那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标普五百的这个估值，包括我在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和大家一直在聊的怎么去降贝塔背后的这个思路。那我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过去一周市场的走势。周五的走势我就不聊了，因为过去一周其实走势非常的强劲。首先是美元和美债市场这一块，其实变化并不大。如果一定要说有变化的话呢，无非是随着 John Williams 过去这段时间，对吧？随着 John Williams 出来讲话，带给了12月份降息的这种可能性。那包括从上一次褐皮书出来之后，基本上12月份降息的这个概率已经非常接近于90%以上了。那回过头去看过去一个月整个11月份市场的一个走势，无论是在债券市场还是在美债这一块，其实波动并不大，无非相对波动比较大的可能就2年期美债的一个收益率下跌了8个基点，那也是体现了12月份降息这个概率在上升。垃圾级别债券的这个利差，在过去一周和过去一个月下跌了32个基点和12个基点，也就是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在上升。市场是在一个 risk on 垃圾级别债券利差如果下降的话，三大指数这边非常有意思，过去一周反弹的幅度非常的大，纳指将近要5%，标普3.7%，道指3.2%。同时，黄金也出现了反弹，上涨了4%或4.9%。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多数的时候，黄金它其实不算是一个避险资产，它其实是和资产，就特别是和股市这边是一起上涨。所谓的黄金是避险资产，只是在当市场真的出现下跌的时候，黄金有可能下跌的这个幅度没有那么的大。无论你回过头去看4月份，还是回过头去看2020年的3月份，当时股市在下跌，黄金也在下跌，黄金并没有出现上涨，那只是黄金上涨的下跌的这个幅度并没有那么的大。然后过去一个月市场的走势，其实标普五百你看一下，几乎是在横盘，没有出现任何的，只是上涨了，小幅上涨了0.1%，那只是下跌了1.5%，道指是上涨0.3%，黄金还是出现了上涨。你去看一下，这就说明就纳指在过去一个月下跌幅度是最大的，然后标普在横盘，然后看一下前七大科技股过去一个月下跌了1.9%，而标普的等权指数是上涨了1.9%，上涨了百啊下标前七大科技股下跌了1.2%，等权指数上涨了1.9%，这就说明在过去一个月里边其实是出现了某种程度板块上的一个轮动，所以我们看一下板块这边的一个涨跌幅非常的不一致，必需品消费很强，过去一个月4.1%，公共事业1.7%，医疗板块是最强的一个板块，上涨了9.3%，最弱的一个板块。是什么？芯片板块啊，相对比较弱的芯片板块下跌了3.2%，而科技板块下跌了4.8%。然后另外一个相对下跌比较多的一个资产是比特币，在过去一个月下跌了17%。那罗素2000，其实我们所谓如果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罗素2000的这个标的其实也并没有下跌，是上涨了0.8%。那过去一周罗素2000相当的强劲啊，上涨了5.5%，比特币也出现了反弹。那过去一周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板块都出现了上涨，相对跌的比较多的，就过去一个月的嘛，相对跌的比较多的，过去一周上反弹的幅度比较大，芯片板块上涨了9.6%。如果说我们是投资指数的话，那在过去一个月，可能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你过去在11月份什么事情都没有干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上涨也没有下跌，那么标普五百是横盘的。但是如果是存在手里有一些个股的话，其实过去一个月还是表现不一的，并不是所有的个股全部回到了最高点，特别很多的科技股，特别很多的大科技其实并没有回到最高点。市场的参与度，那随着过去一周大幅度的这个反弹，这主要是因为11月份在下跌，参与度在下跌，然后突然之间5天之内连续5个交易日都出现反弹，这就会使得大多数的一些个股马上都又跳到了20均线的这个指标上面。所以我们看到截止到周五的收盘，标普500大于20均线的这个百分比来到了77%啊，如果超过80%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就是在一个超买的区间。 五十均线还没有到那么的高，但是五十均线相对会反应的话，相对会慢一些。现在在58%，纳指现在市场参与度也开始慢慢回来了，起码纳斯达克20均线的这个百分比已经回到了中性的位置，在52%。罗素2000也相当的乐观，截止到周五的收盘，20均线已经反弹到了73%，五十均线是56%。同样的，如果说纳指，如果说罗素两千二十均线也去到80以上的话，也就是进入了一个超买的区间。那我到现在置顶的这条，我在 X 账号上面到现在置顶的这条推里面，仍然是，如果说20均线去到八十以上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开始慢慢的减贝塔，然后直到可能减到什么时候，直到减到50均线，如果也去到八十的话，那这时候如果可以把自己整体仓位这个贝塔降到一的话，将会变得非常的完美。那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把贝塔降到一，并不代表接下去如果股市出现下跌的话，你的账户不跌，你的账户还会跌，标普跌1%，你也跌1%。它贝塔是一个，贝塔在一是一个相对于标普吧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基础上。那么，那如果你说我要再保守一点，你把贝塔降到了0.8、0.7都可以，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完全是取决于自己对于未来投资组合的这个回报的一个期待。你对于自己未来投资组合回报的这个期待会降低，那你自然这个贝塔就会降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VIX， 那 VIX 这边在上周四还上周五吧，我没有记错的话，盘中应该是去到了27和28，收盘的这个价格是在26左右。那这个点位其实已经高过了10月份的那一波调整，周五的收盘是在16.35，过去一年吧，相对的一个低位是在14.63。你也可以说，你说接下去还会有下跌这个空间，但是明显当下的这个市场已经不太悲观了，或者是某种程度市场已经偏乐观的这个情绪下，如果说你要抄底的话，那已经完全错失了这个抄底的机会。最好的一个抄底机会是在上周五，而且是在上周五的这个盘中。那我个人虽然当时上周四、上周五我是在美西那边做活动，但是我第一时间我看到了周四这个走势，包括在周五的时候，在周四收盘之后吧，我就和大家说，如果周五出现下跌的话，那周五将会是一个买点。那如果你有买的话，其实到现在，除非你买了像英伟达这类的标的，如果即使买到一些指数啊，或者买到一些相对还 OK 的一些个股的话，那到现在这整个过去的这一周的话，起码反弹的幅度都在10%以上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垃圾级别债券的这个利差，图里白色这条线是垃圾级别债券的利差，截止到周五的收盘已经回到了 2.69， 那过去这一年的一个走势差不多，现在其实的确还比过去一年的低点还要高一点，就其实类似于前面的一个 VIX 这个指数是一样。如果你看今年年初的话，在1月份、2月份的话，整个垃圾级别债券的利差比现在更低，那垃圾级别债券的利差越低就代表市场越乐观，那可以理解吧，就是从债券市场投资者这个角度去看，他们其实也是期待着你垃圾级别债券这个利差往上升，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些买点，对吧？你如果越低的话，就代表整个市场越饱满，整个市场越乐观，反而你的容错空间会小一点，反而你施展的这个空间会小一点。所以从债券市场这个投资者去看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希望这个垃圾级别债券这个利差可以扩大，然后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抄底和投资的一些机会。然后我这边放了另外一条线，这条线是Oracle 他们30年期债券的这个利差，就是最近可能在大家非常关注他们 CDS 嘛 ，CDS 这个指标的一个上升，其实和他们债券的这个利差基本上走势是一致的。那我们看到在10月初的时候，Oracle 它的一个利差出现了这个上升，和整个垃圾级别债券的这个利差的一个上升。Oracle 他们不是垃圾级别 ，Oracle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个 B 吧。就是 Oracle 的这个这 Oracle 债券的这个利差上升和垃圾级别债券的这个利差上升是同一时间上升。然后你看10月的下旬，整个市场是下跌的，但是 Oracle 持续上升，包括整个11月份 Oracle 持续上升。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和他们和 OpenAI 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协议是有关系，包括市场在定价什么，在定价未来他们将会承受更大的这些债务的一个风险。那你一家公司来说，你承担更多的这个债务风险，自然你的这个利差就会出现上升。这其实我认为是和市场的担心或者市场的一个定价，我认为是合理的，对吧？一家公司你加更多的杠杆，那你自然你的利差一定要上升，不然的话它就和它所承受的这个风险就不匹配了，好吗？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太过于担心比如说 Oracle 这类的公司会破产，只是确实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在那边，而且你要去承担那么多的一些债务，对吗？你承担这些债务，然后未来营收这边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依赖在 OpenAI 身上嘛，那市场对于这个不确定性去进行定价，我认为是合理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季度的财报，到现在呢，基本上所有的公司已经全部发布完财报，非常的有意思。在进入这一个财报季度之前，也就是9月30日，我们看一下市场对于 Mac 7 EPS 的增速，第三季度同比是 14.7%， 最后发布完数据之后是 18.4%， 也就是其实是远远高于原本市场的这个预期，就进入财报季度之前嘛。那其实我们看标普493的话，进入财报之前，市场预期是 5.9， 最后的数据是 11.9。其实 Mac 7在这一个，其实标普493在这一个季度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超出市场预期的这个幅度是比 Mac 7要高。也就是其实从表现程度去看的话，标普493在这一个季度财报里边表现是非常的优异。那从 EPS 的这个增速去看，我们再看一下过去和未来的。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很多家机构他们就已经预测 Mac 7前七大科技股他们 EPS 增速会放缓。其实今年也出现了放缓，比如说2024年是在这边，然后看一下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确是出现了放缓。但其实这一个放缓的速度比年初的时候要好很多，年初比现在的话要悲观一些。而反过来，如果看标普493的话，图里绿色的这根柱子，绿色的这根柱子市场的一个预期是出现反弹，但其实第二季度并没有出现非常大幅度的反弹。第二季度为什么？因为第二季度是牵扯到，川普的那一个4月份，当时有一个 Liberation Day，然后当时市场这个波动，包括对于整体实体经济的一些影响，所以你看第二季度受到影响还是比较大。然后第三季度就是我们刚刚过去这个季度，随着整个消费的一个反弹，对吧？无论是美国银行的财报，还是其他公司的财报，还是 GDP 数据，我们都看到第三季度反弹其实非常的厉害。那第四季度我们可以接下去看一下，我个人认为可能也不会太差，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整个2025年到现在为止吧，标普493其实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然后但到年底的时候，我会带着大家去对于26年我们再去做一个展望。但是现在当下我们看一下市场对于26年 Mac 7的这个预期，是 EPS 这个增速将会再次进行抬速。他们现在的这个预期，其实我是认可，或者我认为是一定要发生的。为什么一定要发生？是因为你在过去2年，特别是 Mac 7的嘛，你在过去2年资本性开支这一块的一个花费下去，那必然你在26年一定要看到你在 EPS 这一块增速的一个提速。整个第三季度的财报基本上还是一个 sell the news 的一个情况。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178家公司最后 EPS 出来的结果是好于市场预期0%到5%，但是他们平均下跌了1.8%，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一个正回报。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的这个估值。首先截止到周五的收盘，差不多是在22.5倍左右。我这边看的是 forward PE， 是向前看的这个 PE。然后在11月份呢，也就在一周之前吧，我们可以看到是在一个起码从最高位的话是下跌了一定的幅度了。然后现在周五的这个收盘基本上是和上年年底在12月初的时候那个估值基本上是一致了。其实我认为就是回到了我在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准备在26年进入26年之前的话，可能还是会把自己的这个贝塔开始慢慢的降下来，一个原因就是估值再次回到了一个高位。那如果我们把这条红线延长出去的话，其实现在差不多回到了21年、20年当时的一个估值水平。那接下去我说26年，我的一个期待是 EPS 的一个增速，大科技啊，比今年的话会再次出现这个提速。那如果再次出现这个提速，我的一个假设是，我在 X 上面有一个观众对我这个总结非常的好，我说我的一个假，我不是说看空二六年，我完全不看空二六年，其实我是看好二六年，只是我看好二六年的点是在哪，是和我25年年初的时候一样，我看好26年 EPS 的这个抬升，但是我并不看好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26年还会有非常大PE 的这个扩张，或者一个 multiple 的一个 expansion。 那 multiple expansion 可以因为一些政策下来，它可以使得它 multiple expansion。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26年，对吧，20年中啊，或者什么时候川普说，哎，我再次会把我现在从关税这边收来的一些钱，抽水的这个行为所抽水获得这些钱再次撒向市场，那这就是另外一种财政刺激。如果出现这种财政刺激的话，那我可以期待它的一个 PE 可以去到更高的一个位置。好吧，反正现在还不急，我们不还有12月份吗？然后我12月份的时候也会对于26年去做一个展望。那很多人也会问我，他说曹国军，你还期不期待整个圣诞行情？我其实一直不想去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我一直说我没有这个答案。为什么？有没有圣诞行情完全取决于在圣诞之前市场的一个走势。如果市场非常的悲观，比如说上一周的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那我当然期待这个圣诞行情。但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市场继续乐观下去呢，接下去的三周继续非常的乐观，或者在高位出现一个横盘的话，你问我还期不期待圣诞行情，我肯定是不期待圣诞行情。所以你完全取决于进入圣诞行情之前市场的走势。当时那时候如果市场非常的悲观，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事件，那圣诞行情我一定期待。反过来的话我就不会那么的期待，好吗？ 最近这段时间，谷歌已经成为了市场的最爱，没有之一，甚至于热度已经超过了英伟达。好几天我们看到的走势是，谷歌出现上涨，英伟达出现下跌。市场现在在交易的一个逻辑线或者说故事线，就是未来谷歌所卖出的这个 TPU 有可能会破坏英伟达现在的 GPU 市场。今天正好借由这个机会，利用谷歌这个标的来和大家介绍一些富途木木里边非常实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数据指标。首先，第一步，我们在市场里边找到机构追踪。点开机构追踪，我们往下拉，看到在热门股票机构数排行榜里边，微软现在来到了第一，谷歌排名第二，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亚马逊，第四的是苹果，第五的是英伟达。我们看到大科技基本上占领了排行榜。然后我们回到热门机构，点开巴菲特持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巴菲特的持仓行业分布，非银行业的金融板块来到了30%以上。然后我们往下拉，来到持仓变动这一块，市场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巴菲特在过去的这一个季度到底有没有加仓一些标的、减仓一些标的、建仓一些标的或者清仓一些标的。然后我们回到谷歌这个标的，在前几次我有和大家分享过富途木木上的一个期权策略，根据大家对于市场接下去的一个判断，它会为我们推荐很多不同的一些期权的投资组合。那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富途木木里边的期权分析。比如说 put call ratio，我们看到谷歌这边是0.74，我们通常能够看到指数的一些 put call ratio，而在富途木木的这个软件上，我们可以看到个股的 put call ratio。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波动率分析是我们在做期权市场里边最关注的一个指标之一，implied volatility 波动率，隐含波动率。那这个隐含波动率，当它在高位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时候愿意去做这个期权的卖方；当隐含波动率在相对低位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期权的买方。最后，期权异动这一块，我知道我们很多的观众其实有付费订阅其他的一些软件，试图去观测某一只个股或者标普500期权的异动。那在富途木木的这个软件上，可以免费的观察到任何一只个股它的期权异动，包括富途木木本身也会告诉我们这个期权的异动到底是看多的意向还是看空的意向。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非常强大的功能在富途木木上都是免费为大家提供，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去进行交易和投资。最后，在美国市场这边，开户且入金任意金额就可以获得100美金的现金奖励，最高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获得价值1000美金英伟达的赠股。现在闲置资金最高也可以获得年化8.1%的回报。加拿大市场这边，开户且入金可以获得最高300加币的现金奖励，加上50加币亚马逊的礼品卡，再加上价值2000加币维持2个月的免佣卡，同时闲置资金可以获得最高年化6%的回报。所以大家对加拿大市场或者美国市场开户感兴趣的各位观众，可以在视频的置顶留言里边找到开户的链接。那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